大家晚安。
我们上一次上课啊，录音的设备出点状况，所以有一半的课程没有录制好啊。这个是一常常发生的问题了，就是都知道这个科技不可靠，我总是忘了去防范它，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多一个录音设备，所以我今天再多一个，直接再加一个这个录音的工具，希望可以安全一点，这双重的保证啊，希望不要这个都错。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十三章开始，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最后的一部分啊。那我们前面的十二章部分，有点那个录音上有点那个空缺，不过没有关系，因为第十二章只是一些单独的小插曲，我觉得不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大使录整体的了解啊。就像我们后来这个要听录音档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啊，缺了一章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好，那么十三章一开始，我们斯高本的圣经啊，已经给了一个很大的标题是后篇啊，就是前篇跟后篇。那么一到十二章好像讲一般的别的宗族故事，那么主要是伯多禄啊，若望一点点提到啊他的故事，那基本上是伯多禄几位执事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十三章开始几乎都是保禄的故事，或者是至少跟保禄相关。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的重点。那首先一开始我们看第一节，在安提约基亚教会中有一些先知和教师，其中有巴拉伯和号称尼哥尔的西满，有基勒乃人路基约和与分封侯黑洛德同乳的马拉恒，还有扫路。他们敬礼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神向他们说，你们给我选拔出巴拉伯和扫路来，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他们遂进食祈祷，给他们付了手，派他们走了。这一段经文很清楚介绍安提约基亚教会当时的，我们可以说领导者啊，那么有五位啊，我们讲五人小组。我们到第十三章为止啊，好，那个我们到第十三章为止啊，我们已经读过几个名单嘛啊，我们有十二人的名单，对不对？我们有七人的名单，现在有五人的名单啊，当然这些都是大概跟历史上相当有关联的记载啊。安提约基亚这个新兴的教会呢，有五个人领导，排名第一的是巴拿伯，扫路呢排第五，中间夹着三个人啊，第一个是西满，号称尼格尔，那么尼格尔尼格尔就是黑人的意思了哈，大概来自于这个北非的一个人，大概好像是来自于非洲人，可能他是外号是 Negro 啊，就是尼格尔中文上的翻，看我们中文好像就是。还是个还蛮好的名字啊，对不对？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哈。好，然后呢，有一个基勒乃人是他的就是祖籍吧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基勒乃人，那个也叫西满啊，曾经被迫帮着耶稣背十字架啊那一个。然后呢，第三个是马拉恒，他跟这个黑洛德有共同的奶妈啊，所以他们同乳啊，一起被抚养，应该是一个贵族的子弟了哈，跟王公有相当好的关系。然后最后是扫路，我们知道巴拉伯来探访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然后去塔尔索把保罗找来一起合作，所以他们成为这个教会领导者不奇怪。那到这边为止，我们很清楚看见巴拉伯应该是排名第一啊，是最。资深也好，最具有重要地位也好，那扫路呢只是在领导小组里面啊最后的。好，他们的祈祷跟敬礼主啊，敬礼主跟进食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感恩礼了啊，在举行一个礼仪里面，在举行弥撒的时候，那么当时圣神发言了啊， 就是路加很巧妙的把这个人的行动跟神的指示结合在一起。大概他们这个信仰团体已经在准备要派人出去传福音啊，在那该派谁去啊？怎么样在选择时候呢？这圣神讲话啊，选这两个人啊，就集合在一起。那他们就一起进食跟祈祷，把礼仪做完了，然后副手，这个副手应该是祝福了啊，但不是我们讲这个主教给神父们副手，不是信仰团体就祝福这两个人啊，你们去，然后去什么？他说去行这个圣神，说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因此我们从这个下面的工作，我们都已经了解是传福音的工作嘛，哈，所以传福音的工作是天主要的。传福音的工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是真正的主动者啊，第一个领导出发的人，对，出发的这个讲人不对了哈，真正的领导者啊，这是主动者。那么信仰团体呢，是在祈祷当中，在聚会当中领悟到了神的旨意，他们就执行了。所以这个向外传福音的工作是圣神的第一个推动者。然后呢，教会成了合作者啊，信仰团体是合作者。好，然后第四节，他们两个人就被圣神派遣，再一次强调圣神派遣。他们下到色楼基亚，又从那边乘船到塞浦路斯。请你们稍微翻下一页啊，在地下面一页有一个地图啊，保罗的第一次浮船旅行的地图就很清楚。我们看到这个最右边那个安叙利亚，对不对？安提约基亚那个城市啊，那个城市并不靠海，那么靠海的呢是色楼基亚啊，所以他们先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从那边乘船啊，乘船去。那么安提约基亚跟色楼基亚距离大概25公里左右了哈、啊，那么有一条大河就贯穿两个城市，那么他们就是到那边以后呢，从那边乘船到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在安提约基亚的左下方那个岛上面啊，那岛上最大岛是萨拉米啊，那个岛，然后呢最左边是帕婆市，这我目前的故事里面要经过的两个地方，大家稍微对地图先看一下，知道一下这个概念跟地名就好了。好，我们就翻到前面的第三章第四节，所以他们到了色楼基亚，又乘船往塞浦路斯。为什么从那边开始？当然没什么解释嘛，我们大家可以非常简单的猜想，可能因为巴尔纳伯是塞浦路斯人啊，先回家乡去，这我们只能推理的，猜猜看啊。但应该是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被接受的意见。好，他们到了萨拉米啊，又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宣讲天主的圣道，所以很清楚、这两个人是犹太人。他们一开始呢，他们的浮船据点都是会堂，符合什么整个福音的故事哈、这个整个的初期教会基督徒团体的一开始的共识，本来呢天主的福音是首先要传给犹太人的，那这没有问题。他们到了会堂里面开始讲，就我们要知道保禄巴拉伯或任何一个基督徒，他们不是宣讲一个新宗教啊，不是的哈、他们是在传统的犹太宗教当中，他们就发现这个耶稣是传统的宗教信仰里面所等待那一位救主。我们今天当然分了、分天主教或者犹太教，我们今天分对不对？不是保罗的时候，那时候天主教的名词还没有出现呢哈、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基督徒的这个名称啊，慢慢的开始跟那个传统犹太教分离啊。但那是另外一群人，称安提约基亚的一群相信耶稣的人，算是外号一样的啊，还不成为一个教派啊，是那个名号从那边开始兴起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传福音的一开始还是到犹太的会堂当中，跟他们说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天主的许诺现在实现了，就在拉扎勒的耶稣身上。那么接着是他们接受或不接受，所以一开始呢先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好，他们讲了天主的圣道，然后这边提到一个小插曲，有若望做助手，我们若望马尔谷啊，我们今天前面提过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前面提到这个若望两次嘛哈、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是正式说他在当助手，那看来就是一个，也许我们可以说是见习生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助手什么意思不知道哈、可能年轻一点可以背行李啊，不知道这个。 照顾一点那个别的小团体，因为今天我们很难去用今天的教会规模去想啊，当年保罗传的时候他们那个称什么助手，可以是可能可以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可以是很神圣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边是提到他，好，当然这边提到他是因为下面我们知道在后面的十三节呢，他若望离开他们两个人，然后最后到第十五章的结尾，我们知道因为若望呢，保罗还跟巴拿伯就分手了，算是决裂，所以这整个的教会应该是教会的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啊。路加没有详细的叙述，就只是提到这个名字，那么到这边最后是那个最后的原因啊，最后那个事件，保罗跟巴拿伯分裂啊，就是分手，各自找新的努力方向啊。那么到了十五章以后跟各位来谈的，下面先知道这个名字的这边出现了。好，他们走遍了整个塞浦路斯岛，一直到帕佛啊，遇到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术士，也是假先知，名叫巴尔耶稣。他常同色尔爵保禄总督在一起，总督是个聪明人。好，所以当时在塞浦路斯的罗马总督呢是在帕佛他的行政中心啊，他们到那边去。那么这个总督名字叫色尔爵保禄，很妙啊，跟这个扫罗的名字是一样，保禄啊，两个保禄同名啊，那色尔爵啊。然后这个人旁边有一位犹太人，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念，你要很惊讶啊，这个路加介绍这个犹太人介绍的很认真啊，他是一个术士，也是一个假先知啊，名字是巴尔耶稣。巴尔耶稣就是翻成普通话耶稣的儿子啊，巴尔是儿子的意思啊，儿子的意思，所以他的是来自于这个家族啊，当然不是我们信仰中的这个拉扎勒耶稣，耶稣是个普通名字了啊，就知道他的父亲是叫耶稣，巴尔耶稣。然后呢他呢跟这个总督在一起，那下面继续念呢，这个总督邀请这个巴尔纳伯跟这个扫路啊，来想听天主圣道。但那个术士里面叫厄里玛啊，是他希腊的名字啊，对，他的希腊名字也讲了一下，厄里玛 Erimas 啊，也讲他一下。你看这样的介绍真的是，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故事里面，应该要讲很隆重啊，不是一个简单角色，他就是很辛苦的讲。那这个人呢，他的确整个的描写呢，我们几乎看见他跟保禄啊是相当强的对立啊。那么术士就是我们讲这个今天讲魔术师了哈、啊，就是行法术的行这个法术的假先知，就是没有奉天主旨意却宣称自己代天主讲话的人，假先知啊，名字巴尔耶稣。然后呢，他呢就是设法阻挡这个总督接近保禄。他在这个总督身边啊，应该是一个我们可以讲这个参谋也好啊，术士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好，那总督大概是把他叫在身边呢，就认为是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嘛，用他或怎么样，或甚至于相信他，不知道。好，那么这个人呢，巴尔耶稣反对巴尔纳伯跟扫路，想颠覆总督的信心。好，那现在第九节重要，他说扫路也就是保禄啊，再一次讲这个。那这边呢，扫路的名字我们第一次出现，另外一个他也叫保禄，保禄这边是第一次在这里面出现，之前全部叫扫路啊，从现在开始呢永远叫保禄，除非在回忆保禄这段事情以前的事情啊，我们后面会发现有一些以后的经文呢、啊，有一些保禄的他的那个回忆啊，回忆他过去生活的经验里面呢，路加又会用扫路这个字，扫路这个名字，但基本上呢，从现在开始名字都用保禄的。当然很有趣啊，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扫路呢是活在这个我们说犹太的氛围里面嘛哈，那他现在呢怎么样跟一个罗马总督开始相遇，跟他宣扬天主的福音，他也是罗马公民嘛，保禄自己是罗马公民，他也开始用他的这个罗马的名字。好，但是好，那么他充满圣神，定睛望他，你看 充满圣神，圣神充满的人跟这个江湖术士跟假先知，这是一个对立的写法啊，很清楚对立的写法，这样子。就这个之间的对比我们要注意到，这样子。好，他就开始，保罗就开始预言性的，好，要这责骂性的责备这一个巴尔耶稣，说你这个充满怀各种欺诈和各种奸恶的人，是魔鬼的儿子啊，一切正义的仇敌，你还不停止颠覆天主的正道吗？现今你看上主的手要临于你，你要变成一个瞎子，看不见太阳，直到一个时期。好，我们注意到前面呢是路加，他非常客观的介绍这个巴尔耶稣，他是一个术士，是个假先知。而现在保罗呢，就是算是一个惩罚性的预言哈，给他加了一个名字，对不对？满怀各种欺诈跟奸恶的人，魔鬼的儿子，正义的仇敌。因为这个是讲得很详细，讲他，然后呢，他说你还不停止颠覆嘛？因为他是阻挡他的主人呐、啊，哈，这个色尔觉保禄接受天主的圣道，等颠覆天主圣道。你看啊，现在天主要罚你，那你变成瞎子啊，那么你将有一段时间就看不见太阳。好，保禄呢是先知性的人物，是代天主发言，充满圣神。所以他讲什么就实现了，所以怎么样，立刻昏黑跟幽暗降在他巴尔耶稣身上，他就来回摸索找寻领路的人，因为瞎了嘛、啊、看不见，对不对？他就找寻领路人。我们想起保禄悔改时一个类似的经验、啊、不要忘记，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描写，很有趣的描写啊。那个时候呢，总督就看见这些发生的事，就相信了，很惊讶主的道理。好，总督看见的是一个奇迹啊，对不对？因为保禄的话，那么就惩罚了巴尔耶稣啊，是这个惩罚性的奇迹嘛哈、啊。但是这边很清楚，他说他惊讶的呢不是奇迹，他惊讶的是主的道理。一贯的，一贯整个圣经传统是一贯的，不论福音或者是宗徒大使，一贯的，真正被强调都是天主的圣道，奇迹都是其次的，奇迹。基本上我们看这段故事哦，我稍微就是讲它的描写，其实是非常小心的，因为保禄或者跟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出去传福音，他必然会碰到的是人。他碰到的人就是跟这个人相关的一切都会碰到，这个人的文化，这个人的宗教，这个人的背景都会碰到。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说，事实上是基督信仰怎么跟地方信仰相遇啊？怎么办？这边我们当然知道路加的写法很清楚，路加是黑白二分的写法，我们甚至讲说抹黑的手法啊，黑的是非常黑啊，黑到不行、啊、白的就是彻底的白啊，是就是完全的是圣洁的，他就把这个这样的对立的写出来，那么讲这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不只是对这个巴尔耶稣的批判呢，同时也对民间信仰的批判。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巴尔耶稣跟保禄，另外一个呢是基督信仰跟民间信仰。这故事呢基本上讲这个东西。那么这个色尔觉保禄这个总督在整个岛是什么？是真正罗马政府代表。我们可以发现在路加的作品里面有这个倾向啊，在他的作品里面呢，罗马的政府官员对于基督信仰基本上不反对的，有时候甚至友善。我们觉得百夫长的故事啊，是友善，是友善的哈、啊，就是他表达就是基本上的这个。罗马的政府官员啊，整个政府对这个基督信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迫害啊，或者说恶意啊，这个没有，这是要注意到。那这边我们基本上整个故事，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这边谈的是基督信仰面对民间的传统信仰怎么办？那我们很巧，我们现在正是七月嘛，昨天我们开始慕道班了，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一个人没有来啊。他是慕道的，他昨天没有来，那么 他的陪伴者说呢，他下一次会来。昨天为什么不来呢？因为7月15不能出门。啊，就是有人是这样子，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绝对不是。这样的本省人、本地人非常多的了，啊，因为他们信嘛，因为他们相信，对不对？你看黄历，今天朱师傅不宜出门，他反正不出门呢，对不对？那我昨天就是因为是第一天的上布道班的课，我说基本上我没什么这个批判的，我只是问嘛，你看这个信息很清楚，有的宗教是让我们怕啊，但基督信仰呢，常常听见的话是耶稣说的不要怕，啊，说我们要选择你要信哪个宗教，这可以是一个出发点啊，我只讲这个东西。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你今天我们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问啊，在地方上本有宗教我们怎么面对啊？当然，那路加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黑白二分法，那他的基督信仰是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啊，这当然是初期教会写法，对不对？那这边是那个一个这个术士玩弄法术的哈，这东西。那我们今天类比成台湾，大概是我说那个。可能是比较偏上道教啊，你说你甚至有什么养小鬼啊这东西，对不对？当然这一类的比较讲道教可能不对了，就讲比较层次比较低的啦啊，这些就是玩弄法术啊，民间信仰，对不对？啊，这个东西你说跟基督信仰来比根本不堪一击。那在保禄跟巴拿巴的故事讲这东西，那更不堪一击，就结束了啊。那么而且保禄跟他之间就是非常清楚啊，也不是说两个当中有一个是啊比较大的神，一个比较小的神，啊，我们在多神信仰背景里面啊，常会有这个现象，而神越多越好，什么关系？越多越好，啊，所以多神多保佑啊，对不对？那么神之间的区别只是大跟小而已。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个大神很好，对不对？很好啊，那小神也不用荒废嘛，对不对？啊，其实我们这个七月半啊，七月这一个。祭拜好兄弟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怕这一些在外面的，他们是小的啦，啊，当然外面游走的，对不对？他们万一没有把他们祭拜好了以后，那么很危险啊！他们哪天就是他们不得的来在做在作乱，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读到第十七章，你知道保禄对雅典人演讲说：你们信奉一个叫做未世之神啊，不认识的神。这一样是在多神信仰都存在，因为他们知道神很多，有一些他们就是当主神供奉了，有很多他们神可能他们不认识的，他们就不知道还是要供奉啊，啊，万一我们一不小心漏了一个，那他早马上就完蛋了，啊，这是多神信仰的整个背景，说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这样的多神信仰，他们常常有一个危险啊，哎呦，你看这个。福音的使者宣传耶稣，讲了那么样出神入化的，他们行奇迹，哦，这么大这么厉害，他们的神一定是很大，我们也相信没关系。他把这个基督徒所宣讲的神看成一个最大的神，最大就有小的嘛，他不把它看成唯一神。我们还记得哈，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的故事啊，撒玛利亚的时候腓立伯执事给那个也叫西满，对不对？宣讲的时候，西门他就这么想，他一直看腓立伯，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哪来的招数啊？学一学。他看见那个伯多禄给别人附手会降他圣神，这个教我一下，我给你买这个能力。好，这都是整靠的是一样的。那这个在我们的哲学里面或者神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综合主义，啊，把不同的宗教呢，把最好的因素拿来组成一个混合宗教。啊，那基本上这个好跟坏呢，常常是成了个人成为一个主观的判断了啊。这个故事啊，第四节到第十二节，这小小的故事，其实讲这东西啊。初期教会每一个故事啊，它是典范性的故事，因为故事太多了。用论文的话说，耶稣的故事通通写下来，连天地也容不下。所以他们每个故事，我们要知道故事在讲什么东西。这个一个江湖术士，这个耶稣，巴尔耶稣啊，那么他跟保禄相遇，其实是基督信仰跟民间信仰相遇。那么民间信仰跟基督信仰完全不能比，他们根本就是虚无的啊！而且呢， 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接受唯一的真实，而不是在各个神里面通通加进来成个混合宗教，这个也不行啊。这个是这边的故事了。当然我跟刚才跟各位谈的就是保禄跟巴尔耶稣啊，一直被对比着写，你可以想很多了，你想非常多，你看这个都是瞎子啊，这个经验非常多。那如果我们说保禄呢，他在这个之前都是排在巴拿伯名字之后嘛，对不对？他的工作传福音，那么现在呢，他遇到一个人啊，跟他作对，那他就是挺身而出啊，开始做了宣讲。我们注意到到这边为止啊，他没有提为什么讲话是保禄，本来应该巴拿伯先讲话，本来嘛，对不对？好像可这边是保禄讲话，他大概已经是挺身而出，那么站在那个比较重要角色。那他一开始当然说，因为圣神叫他说话，充满圣神叫他说话，他讲的话以后，他就是处罚这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呢被罚成为瞎子。那保禄呢也曾经成为过瞎子啊。那这个经验可能让保禄他再一次回忆他过去的经验，他这更肯定他真的是被天主所招选的啊。我们可以几乎类比的懂，类比懂这个耶稣在三元里面，耶稣在那个旷野中受试探啊。他在公开生活的开始之前，那么最后的准备。有这么一个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一样啊，那这边是大概是一样，保禄他这边把他内在里面最后的那个心魔也克服了啊，完全的这个整个人他发现天主把他整个人彻底的治愈，他就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完全属于神的人。但这个是有点那个我们说这个深度心理学的解读圣经啊，我们当然是可以用的，对不对？我跟各位讲那么多，因为这个是我在论文里面写的东西了啊，就是我不能提写，就是跟各位讲点东西，我也不能跟各位讲细节啊。就是我觉得这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故事，但我想对一般教友们大概懂这些就够了啊。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就到这边打住，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但大家放在心上，因为我们在台湾是一再的会碰到相同的问题，我们的信仰。面对民间信仰，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的人都是有民间信仰的人，或者是别的宗教信仰的人。那我要把我的信仰跟他们分享，我们怎么办？当然不能够这么单纯的就是开口就骂，想把他骂别人，不能这样子讲啊。但是这个原则很清楚，我们要第一个要有确信啊，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唯一的、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啊。问我们自己，我们不可以在这边有这个综合主义的倾向啊，就是明明已经领了洗成为基督徒了，可是呢生活的背景还常常被这些外在的一个因素隐藏着。其实我相信啊，说七月这个时间啊，农历七月里面，我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祭拜好兄弟的，我相信一定有啊，我相信一定有，对不对？其实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能够慢慢帮他们啊走出来，这是不对的啊。但是要让他们走出这条路啊，当然不能够靠责骂的啊。只是我跟各位讲，我想我们有共同的生活脉络，你们知道我讲的话不是我乱讲的，这看起来很多。好，我们现在往下面看第十三节。好，这故事以后呢，以后保禄和同他一起的人从帕佛乘船来到庞菲利亚的佩尔格，若望却离开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再看看地图啊，再翻这页看地图好不好？你看这个，从这个帕佛哈、啊、就往北走，跨过这个海边，然后到了什么？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了哈、啊，然后到了佩尔格，看到了吗？在那个岸边那个城市里，好，那以后从佩尔格到了安提约基亚，然后到了什么？伊科里翁吕斯特德尔贝，然后再返回来，最后回到安提约基亚啊，这是整个的这个第一次浮船旅行的这个路线图啊，我们大家稍微看一下，知道它的这个区域，基本上。并不大啊，并不大，但是他后来经过了塞浦路斯以后，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当时在罗马帝国称为小亚细亚，今天是土耳其境内，那么基本上是小亚细亚南边的一个小区域里面。好，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十三章十三节哈、啊，就是路加不着痕迹的说了，说保禄跟同他在一起的人，很有趣，对不对？现在当然怎么保禄挂帅了嘛，对不对？别的人都成为其他跟他在一起，连巴尔纳伯的名字都消失了，你注意到没有？这很清楚。现在呢，保禄是领队，保禄是领队，大家要服从领队，很简单的。好，那么若望就 离开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路加也没有写为什么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只能猜了，我们只能猜啊猜。那这个很难猜啊，很难猜。你可以想他想妈妈，想家，因为他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嘛。好，我们记得的伯多禄从监狱里面被救赎了，去到什么若望马古的母亲的家嘛，对不对？但是一个年轻人嘛，哈，小，可能是我想说，不定是听了久，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几岁，十七八岁怎么样？那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呢是一个犹太背景深厚的人哈，那么他大概没像保禄一样这么大胆的，敢一直走向外邦，因为离开了塞浦路斯啊，那么到了小亚细亚，基本上犹太人就越来越少了，啊，那么基本上进到一个我们说纯的外邦社会里面，可能对一个严格的犹太背景的人就说啊，这个太过分了，或者太危险了，你怎么样去保持自己不被外邦人污染呢？我们还记得吗？伯多禄去科尔乃略的家，还被弟兄们指责嘛？啊，这当然是个原因呢。那我是想，这个原因比较能够被接受，这样子。因为后来你可以知道，后来这个保禄他要再去传福音时，第二次福传旅行的时候呢，在后面哈、啊，但巴拿伯想要带着马古去，保禄不带他。你这不是报什么？因为他当时离开我们。因为我们保罗第二次第三次旅行越来越深入外邦人的区域嘛，或者说离开犹太社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哦、大概这是一个原因、啊、当然路加没有写，我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可能性，但是好，然后他们到了这个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所以安提约基亚这个城的名字有好几个城，就是以安提约基亚为名。安提约基亚这个字啊，你们大概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有一个人叫安提约古，听过吗？在马加伯故事的时候还记得吗？他们建立的当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呢，建立了色罗基王朝，色罗基王朝的王叫安提约古，有一个安提约古四世厄皮法乃，对不对？最严格的一个执行希腊化的人。那么这是安提约古建的城，以他自己的名字取名，因为城市是阴性的啊，是女性阴性的名词，所以安提约基亚这样叫。所以你知道这个他建的城市有不少以他自己的名字，他或他们整个家族啊这样的东西。好，一样的安息日进到会堂，一样的啊，就先到会堂里面，然后呢坐下，在朗诵法律和先知之后呢，会堂长就派人问他们说。人人弟兄，你们若有什么劝勉民众的话，就请说吧。啊，那么保禄就站起来打手势，要开始说话。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保禄跟他的同伴们到了安提约基亚的会堂，他们是来宾，对不对？是访客嘛，哈。那在犹太的社会是有这个传统的哈，来的客人让他们在聚会时让他们讲话。让他们发言，这个是一个。那当然是他们基本上来了，他说你们都可以讲话，那么当然不可能同时讲，那一个人起来，那么是保禄，你知道保禄已经是领队了嘛，当然不让站起来讲话。那从这个16节开始哈，那么这是一个保禄在安提约基亚的演讲，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的演讲讲得非常长，一直到42节啊，非常长。这也是什么呢？保禄的第一篇演讲啊，这是大家注意到的非常重要的。那其基本上他排版的位置呢，整个中途大概是28章嘛，啊，对不对？几乎是中间的位置，几乎。那么你注意看他整个的讲的内容啊，其实是非常完整，真的可以被认为是整个中途大使路宣讲的核心。好，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是致辞啊，对象是谁？他对谁讲话？诸位以色列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请听。好，以色列民族的天主拣选了我们的祖先。好，听众是什么？在场的人有谁呢？有以色列人跟敬畏天主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了哈， 然后呢，敬畏天主的跟各位解释过了，外邦人啊，对犹太宗教亲近的外邦人，外邦人，所以同时就开始了。然后怎么说？以色列民族拣选了我们的祖先，啊，这个我们就很有趣啊。我们你可以讲保罗跟保罗的同伴们来宾嘛，也可以讲保罗跟全部听众一起，对不对？那么当然他现在讲的这样应该是他加上听众一起了，对不对？那加上听众以后呢，就包含那些外邦人，懂我的意思吧？哈，在民族的分类来看呢，那么这些祖先只是犹太人祖先，对不对？可是呢，听众里面明显有外邦人。那保罗就这么讲，或者我说路加这么写，就是很清楚，就已经囊括了，在天主的眼中本来就是有一切人的啊，在神的眼中本来就有一切人的。就是这些简单的笔法哈，让我们明白这个普世性的福传一直是天主的意识啊。天主的救援从开始给一切人的，只是人在历史里面呢，一开始领悟到的人是犹太人，他们领悟到了，天主并没有大小眼，天主没有啊，只是由在人的对于神的来往，对于神的领悟呢，是犹太人他们最先那么回应了，然后这么说。然后说，当这个百姓寄居在埃及时，天主就举扬他们，以大能的手臂从那里领他们出来，大约40年功夫，在旷野中容忍了他们，灭了在克拉罕地方的7个民族以后，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作为基业，约有450年。此后又给他们立了民长，直到撒母耳先知时代。从那时起，他们要求一位君王，天主就给他们立了本雅明族人克氏的儿子撒乌尔为王40年。把他撤职以后，给他们立了达卫为君王。天主为他作证说，我找到了叶瑟的儿子达卫，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他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好，到这边为止，我们知道是救恩故事的浓缩版啊。我们基本上说这边已经讲完了创世纪、出谷记、户籍记、若书二书、民长记、撒母耳上、撒母耳下，就是很经典。那这故事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呢？因为他听众是犹太人啊，他不用讲细节，他都知道。可是呢，他提到达卫以后呢，那么很清楚就直接就怎么样跳到耶稣了啊，非常快，下面他就没有继续讲了，对不对？好，23节。那么天主按照恩许，从他的后裔中给以色列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我们这边可以问，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知道，当达卫要为天主的约柜盖圣殿的时候，大唐先知就给他讲了这个墨西亚预言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连结。但达卫以后的犹太人整个历史故事，从达卫到真正耶稣诞生，还经过几百年呢，啊，900年差不多，非常长的时间了。可是因为那么一个非常美的预言啊，大唐先知就是告诉达卫了，那么在他以后有一个，他的后裔中有一个要做王的，这个王位永远存在。那这个当然是在我们今天整个救恩史的领悟里面，他指的是耶稣嘛，因为他的儿子撒罗满事实上不能永远存在，不是人是不能永远存在，只有神自己啊，只有耶稣基督天主子才有可能啊，所以这边就直接就谈到耶稣了。然后呢还讲耶稣24节，若汉在他来临以前先向以色列民宣讲了悔改的洗礼，及至若汉将完成自己的任务时，说道，我不是你们所猜想的那位，但是看他在我以后要来，我不配解他的鞋带。那这个呢，我们也很清楚，路加福音叙述过了啊，就是路加所讲的耶稣故事讲过了，就是耶稣诞生前有若汉先来了诞生。好，26节，诸位人人弟兄，亚巴郎的子孙和你们敬畏天主的人，怎么样？就再一次的呼唤一下在场的人嘛，对不对？这样再一次，各位弟兄，各位来宾呢，怎么样的？很清楚，这是一个新的段落啊。 同时怎么样唤起注意力嘛，你在这个演讲时要不时的提提听众，不然就睡着了啊。你不用说不要睡觉啊，我只要喊他一下，好像非常就醒过来了，这是非常好的。你看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演讲的方法，今天系统一直用的，一直用的哈。好，好，说这个救恩之道正是给我们赐下的，因为耶稣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首领不认识他，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诵读的先知的预言，就判决了他，而应验了这些预言。他们本来找不到一条死罪，却要求比拉多处死了他。论他所记载都成就以后呢，就把他从木架上卸下，放在坟墓里。天主却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他多日显现，同他一起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去的人，这些人就是现今在百姓前给他作证的人。所以二十六节到这边就谈耶稣的故事了哈，一样是精简版啊，直接谈到他的死亡跟复活。那么他说二十七节说什么？他们杀害耶稣啊，耶路撒冷居民跟死里面杀害耶稣，是因为不认识他。这边所指的当然是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啊，不认识耶稣这个天主子的身份啊，神性的尊严不认识。所以他说你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不明白安息日里所读过这么多预言。他们怎么说？这些人所常常诵读的圣经，他们并没有懂，没有明白。好，那么现在他说耶稣复活后呢，就显现给人，那么他所招选的人，让他们去做见证。好，三十二节，我们现今给你们报告喜讯，就是那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天主已经给我们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叫耶稣复活了，就如在第二篇圣咏上所记载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看啊，这个很重要，三十二节非常重要。我们现今给你们报告喜讯啊，那当然是耶稣的故事嘛。什么呢？他说这个耶稣的故事是天主的恩许，这个恩许是向祖先所许下的，那天主已经给我们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我前两天各位谈到这个子孙啊跟听众的关系，祖先子孙跟听众的关系，这边是一样的，对不对？这边很清楚，这个把祖先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历史故事人物，现在呢我们做他们子孙的，那这个我们呢还是听众全部嘛，这也包含什么？那些外邦人啊，这个我们呢包含保禄，包含保禄同伴，包含在场听讲的犹太人，包含在场听讲的外邦人。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基督信仰和向外邦传福音不是基督徒的新发明啊，在保禄的或在路加的认识里面啊，不是我们看方，而是什么？是天主许诺的完成，本来就是属于天主许诺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天主的旨意，这是这边要讲的东西。我再一次跟各位提醒，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是一本故事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讲道理是很高明的，他们不抽象讲一个理论，他们讲个故事给我们听，那故事里面隐含着他要传达的那个道理。那我现在跟大家一起读，帮忙发现这是内涵，这是重要的。所以基本上保禄呢这边的演讲，那我们当然跟我有时候我讲路加是讲保禄，因为我就认为这个在故事里面是保禄在讲，但真正的作者应该是路加了，因为保禄讲话的时候当时并没有录音机嘛，录下来并没有的。那这个场合里面呢，那保禄会怎么会讲，路加就去思考把这个话写下来，这样子，这个是很清楚。那么其实用说这整个故事呢应验了圣咏的话，什么意思？天主的许诺就真正的应验了。二十四节，论到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了，使他不再归于腐朽，这样说过，我要赐给你们许与达味的忠善啊，圣善忠实，为此另一说，你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 都谈到耶稣的复活嘛，然后说达卫固然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奉行了天主的旨意，但是他死了也归到了自己的祖先那里，而且也看到了腐朽。所以圣咏的话不是指达卫写的，但是呢，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那位却没有见到腐朽，这指耶稣吗？就说整个圣咏的话所指的对象是耶稣啊，不是大卫，而是耶稣。你记得我们在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问人嘛，说为什么称这个救主是大卫之子，可是呢，大卫却称他为我主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内容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过去的圣咏的话，并不是指着大卫所写，而是大卫的那一个后裔，那个永远不死的后裔，是今天我们看见的，就是天主死之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看到腐朽。好，所以这个结论啊，所以这全部都讲完了。从救恩故事回忆到现在说，整个救恩故事实现在耶稣身上啊。现在结论，所以诸位人人弟兄，再喊一次啊，大家醒来吧！诸位人人弟兄，你们必须知道，就是借着这耶稣给你们宣布了赦罪之恩。凡在一切你们凭梅瑟法律不能成义的事上，凭着他凡信的人都可以成义。很清楚，那么这个罪赦就是救援了，所以借着耶稣给你们宣布了救援。这个救援什么？是我们靠着梅瑟法律不能够完成的。用救援或者赦罪，按照这个犹太的传统的概念，就成义啊，在天主前成为义人，这个我们是没办法的。怎么样可以成义呢？只要相信就好。这个当然就你知道，就非常像罗马人书里面保罗的话，因信成义啊，这个思想就可以知道，真的是保罗的思想啊。那我们说，路加所写的这些故事、这些话语，就不是凭空编撰的，他真的懂保罗啊，相当诚恳，他懂保罗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所以呢，他说谁可以成义呢？所有的人，凡条件是信啊，这个字都是很重要的，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啊。那服传使者的这个宣告呢，就是说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成义。那么这句话当然是跟传统的犹太思想背离的嘛，对不对？传统的犹太思想只有选民才会成义啊，是被天主招选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天主招选的。那谁要成为这个义人，必须要成为犹太人。所以这个宣告，凡信的人都可以成义，就是真的让以色列跟我们说教会啊，基督信仰是真正的正式分离。这些话就是关键的话。好，那么接着保罗继续说四十节，所以呀，你们要小心啊，小心。那么什么呢？不要叫先知书上说的话来到你们身上。藐视的人呐、啊，你们要看，要惊讶，要消失。因在你们的日子，我做了一件事，即使有人告诉你们，你们也必不相信那件事。这很清楚，是哈巴谷的先知书一段话，就是说天主已经派了先知来预言，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讲救恩，但是听众不相信。那么现在保罗说，你们小心，不要犯你们祖先所犯的错误，不要犯这个先知书上，这个是哈巴谷先知了哈，不要犯这个先知们所警告的百姓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当时不相信先知，他们犯错跌倒，你们呢要小心。所以这个要小心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呼吁了，呼吁大家做出抉择。现在我们要选择天主了，叫选择相信先知的话，代替天主讲话的人的话。但我们这边是保罗嘛，保罗代天主发言，相信他。好，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讲完了，演讲结束了。那我们说，如果说真的是今天的神父能够这么讲道理的话，那不但精彩而且不长，三分钟不到讲完了。 太精彩了，你不觉得很精彩吗？好，当然不能这么类比，因为文学跟这个具体的这个对话是不一样的，这真的是有趣的。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觉得很长，对不对？那其实是很短的啊，真正就是以这个现实时间讲的是很短的样子。但是我们在读，你看一读，哎呦，整个旧约故事都讲完了嘛，那很丰富的。好，然后呢，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出去了，因为散会了，对不对？众人要求下一个安息日再给他们讲这些事。会众们散去以后呢，有许多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虔诚人就随从了保禄和巴拉伯，二人同他们谈话，劝他们务要坚持天主的恩宠。所以很清楚，这个宣讲有效果啊，至少都欢迎他们再来讲，再来讲。然后呢，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啊，都有人随从了保禄跟巴拉伯。注意到没有？保禄排名第一，巴拉伯在后。好，这个就是，这都是很小心的写法。好，那他们就怎么劝他们说，你们要坚持什么天主的恩宠，很清楚怎么样？重点是天主，是恩宠，不是这两个人。啊，所以用这个马丁路德的话 ，sola gratia， 唯独恩宠，相信天主的恩宠，坚持在天主的恩宠内。好，那么接着下一个是安息日就来了，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的来。你说，哎呦，那个会场多大啊？当然我们再一次碰到路加的那个夸张写法了，放不下的，对不对？好，怎么样都要听什么天主的圣道。那这时候犹太人不行了，那开始怎么心生嫉妒，一看这么人家满心嫉妒，就反对保禄所讲的。那你可以注意到这边的犹太人啊，跟前面的四十三节的犹太人当然是感觉上有点冲突啊，对不对？前面是犹太人相信，后面是犹太人反对啊，是。当然可以说他是不同的人了哈。但路加写的是特意的模糊这样子啊，路加的写法就好像是犹太人基本上都是反对保禄的，但他也知道，事实上不会全部，就前面提到有些犹太人是跟随保禄的，后面呢提到是犹太人，那四十五节里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不确定性的，好像是整体性的做法一样啊，不像给我们这个印象。好，然后呢，他们就怎么反对保禄所讲的，然后怎么还加以辱骂？反对保禄所讲的，讲什么呢？这边当然就没有提了，因为前面已经提过了一个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差异的。啊，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个讲道理啊是很难的事情嘛、啊？你不要想神父们啊，讲道理都讲得不好，讲不好其实蛮正常的吧？每星期都要讲，很辛苦的，没什么好讲的。那天主爱你们就讲完了，天主爱我们，愿意舍我们，就讲完了。其实做一个真理嘛，那怎么样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例子啊、不同的方式说出来，这是一个相当高难度的。路加都写不出来，路加写不出来，这个感觉上不用再写，就前面已经讲完了，这是这个意思哈、啊。前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标准的讲法。然后现在呢，前面他们还开心，后面就怎么样，开始怎么样辱骂。当然这是一样，路加的一个抹黑的写法啊，让那个犹太人呢，就是成了真正的基督信仰传递的阻碍。好，那么四十六节呢，保罗跟巴拉伯就放声大胆的说，天主的圣道本来先应讲给你们听，但你们拒而不受，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因为主如此命我们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明，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直到地极。你看这故事啊，就是这边应该是整个外邦福传的关键语句啊。所以什么？以色列群众呢，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呢，外邦人呢却接受的越来越多。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读到最后面会发现， 保禄呢他一直面对犹太人的阻挠，可是呢外邦人却越来越多的相信，那可以证明什么？犹太人是无法阻挡福音的传播的。这个第十三章四十六节是整个的中途大师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群众本来自以为的天主的选民，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外邦人呢却接受了，而且越来越多，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犹太人呢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所以他讲讲完话以后，你看马上又四十八节发现呢，外邦人就很喜欢啊，有赞美天主的道，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主，主的圣灵传遍了整个地方。所以我们注意到四十五到四十七节呢是讲犹太人的反对态度，四十八到四十九节呢讲外邦人接受福音的态度。就是保禄的宣讲在两个不同的团体里面，犹太人外邦人产生对立的结果，不同的结果。那么怎么样呢？接着犹太人就更坏啊，他要什么？守死那些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和城中的要人，发动迫害保禄和巴拿巴，把他们驱逐出境。二人就把脚上的尘土让他们服下，往伊科尼翁去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犹太人为了反对保禄，我们几乎是要讲无所不用其极啊，可以这么说，用运用一切的恶势力，他们能够掌控的势力讲。那么保禄跟巴拿巴怎么办呢？就按照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对不对？哪里不接受你们就离开他们，同时呢拍去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记号，很清楚。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到伊科里翁啊，就离开这个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到伊科里翁去了啊。然后呢五十二节，门徒们都充满着喜乐跟圣神。门徒哪来的？就很奇怪啊，这边应该是指那个在当地就已经形成一些小团体了，那些最早接受天主圣道的人。这个就是在我跟那个解释过去，像一个歌剧里面的那个大合唱，要结尾了，大合唱唱哈利路亚，开心的赞美天主，这样子啊。就是基本上呢，这些人虽然是迫害保禄，但是呢保禄他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在安提约基亚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信仰团体，有门徒们已经形成了。好，那么十四章继续说啊，继续说。好，他们在伊科里翁还是照样进犹太人的会堂，你看这是太笨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当然不是了，因为他们还是第一个最好的接触点是犹太人。他们本身是犹太人嘛，哈，怎么样？他说他们首先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呢，怎么样？以相同的方式啊讲道，以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从嘛，一样的哈，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些固执不信的犹太人却挑拨并刺激外邦人的心，来相反弟兄们。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些日子，依赖主，放心大胆讲道。主为证明他们所宣讲的恩宠的话是真实的，借他们的手就显了征兆和奇迹。城中的群众就分裂了，有的支持犹太人，有的支持宗徒。当外邦人和犹太人连同他们的长官蓄意侮辱他们和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听说就逃往吕考尼亚的吕斯特拉、德尔贝两座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他们传扬福音。好，我们前面说了，对，前面在第十三章的四十三节呢，保禄就劝勉那些相信的人坚持什么天主的恩宠，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嘛，保禄他们宣讲是恩宠的话啊。那么他们的宣讲有天主支持，以什么以奇迹？记得吧，很像这个福音的结尾， 对不对？你传福音吧，那么我会天天跟你们在一起，以奇迹啊支持你们啊，奇迹相随，可以行大能的征兆。那么这边我们这一段简单说，很简单，十四章一到七节给我们两个基本的教训。第一个是公开宣讲的福音，初期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初期保禄为首哈，他们宣讲的福音呢是有奇迹伴随着的。证明他们所讲的的确是天主的道，但是呢，所产生的效果是在人群中，或者我们讲的大一点，在世界造成分裂。有人相信，有人不信。一样福音的话，记得吗？这个婆婆反对媳妇，父亲反对儿子，三个人反对两个人，是一样的故事。这边都发生，就是我们注意到他整个的写法，其实是一直在把耶稣讲的话这边都兑现了，他只是没有去提说，哎呀，你看这意思怎么也没这么提而已，但事实上都讲的。好，所以第一个，公开宣讲的福音有奇迹相随，那证明的是天主恩宠的话，是天主的人传扬福音，但是他们所造成的效果是在人群中产生分裂。那分裂呢，这些反对者就迫害，那第二点，那这些迫害呢根本不能阻挡福音传播，不但不能阻挡，他们反而迫害呢，就是吹破的浮船使者继续往前走，他们继续往前走就继续产生新团体。我们几乎要说哈，迫害者是浮船的动力，几乎要说，这你看路加是给我们这个印象，他这么描写的哈，这整个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恶意是不能阻挡天主福音的传播，不行的。那么这个是第十四章前面几句话。有趣的是第四节啊，群众分裂了，有的支持犹太人，是指那些反对福音的嘛，有的支持宗徒，宗徒是谁啊？宗徒没有来啊，为什么？这边只有巴拿巴跟保罗，他不是宗徒，因为路加的写法就是十二人宗徒嘛，对不对？路加说宗徒当缺了一人的时候要补上时，从若翰洗者公开宣讲时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为止，他们在一起同时共饮的人，那是宗徒的条件，记得吗？这边宗徒指的当然是保罗跟同伴们。我们知道路加这边用这个字呢，他跳脱他长期所自己用字的方法啊，他一直很小心的把这个宗徒呢保留给了十二人，这个特殊的一个头衔。那这边呢，在这个第四节跟下面的十四节，你看到没有？巴尔纳伯和保禄宗徒，有没有？大概可以这么解释，就是初期教会的人啊，都相信保禄是宗徒，巴尔纳伯是宗徒。因为宗徒这个字我们讲过了，本意就是使徒，被派遣者，只要是被派遣者都叫使徒的。所以路加在他的文学里面创造了一个特别的，提升了十二人的位置，象征以色列过去的族长十二支派啊，在讲了十二人，讲现在是天主的新的选民啊，就是用十二人的代表。但他也知道啊，他手上收集很多资料，对不对？很多字可能已经形成文字了。但这边的这个故事，十四章的故事已经有一个现成形成文字的故事，路加就收集起来了。那里面就已经讲他们为宗徒了，路加没有改，就尊重传统，直接写进来了。我们可以说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路加他在写太兴奋了，忘记。那他的文字可以保持一致性啊，第一个，这很容易发生的，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他注意到了，但他尊重传统，刻意留下来。那我们要表达好心的话，我们选择第二个解释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抽象的客观谈，两个可能性都有啊。那现在你们选一个，这两个东西并不会 互相的什么太敌对的哈。那作为我们的选，至于我们懂圣经都不会影响的，那我就愿意选一个比较我的比较好意的啊。路加就是很清楚的，他尊重传统的，把这个名字留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护卫他是宗族的头衔，真的打破头他也要承认的，不准任何人跟他抗拒，他不准任何人在这方面批评他。他无论如何就拼着命要保护他的宗徒。那路加在这么一个传统里面，他应该懂这个传统，知道他怎么样的把这个传统就写进来啊，就是不着痕迹的写下来。好，那么第八节开始另外一个故事啊，在吕斯特拉有一个人患着软脚病，坐着常常坐着，大概是讨饭嘛哈，有母胎中就是跛子啊，胎生的跛子。我们福音有胎生的瞎子，都是很惨的，非常惨的。我们说这个生下个七星儿嘛哈，就没有行走过。那这个人听保禄讲到，保禄注目看他，见他有信心可以得到痊愈，就大声说直直的站起来，这人就跳起来行走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奇迹故事，很简单啊。路加很爱用这种笔法，就是很像是一个摘要人把故事一笔带过。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不重要，从这个故事要引发的内容才重要啊！就整个故事是个引子，那从十一节到二十节是不是他真正要讲的东西啊？好，我们这边看个奇迹，对不对？这奇迹直接的发生在人的眼光看来是保禄行奇迹，一句话就成功了。好，所以呢群众们看见保禄所行的啊，就跟你说保禄行的嘛，对不对？就大声用吕考尼亚话，本地话了哈，那是他们的那个原住民的语言啊。神取的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就称巴尔纳伯为泽乌斯，就宙斯神了哈，宙斯神。因为这个希腊文是 Zeus 啊，他们直接翻译泽乌斯，按照一来三啊。这个不是拉丁文 Zeus 嘛，好像是。好，这是宙斯神。称保罗为 Hermes 啊，赫莫斯神，因为呢他是主要发言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跟罗马神话都有十二个主神嘛，对不对？那么罗马是直接把希腊神借过去改名字而已啊，所以希腊是宙斯，罗马是阿波罗啊，直接这样改过来。那希腊是 Aphrodite， 罗马是维纳斯啊，就是把这个名字改名字，把这个希腊文改为拉丁文而已，整个这个神话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神的赫莫斯常是代神发言的一个人。因为保罗这边讲话嘛，所以把他当成赫莫斯。好，这边也解释，因为他是主要发言人。然后在城中呢，在城里面，城关啊，城门口的那个宙斯神的司祭带着公牛跟花圈来到大门前，要同群众一起祭献。这个时候啊，巴拉巴跟保禄中途才怎么样撕裂自己的衣服，你说这不太晚了吗？为什么那么晚呢？因为他们前面讲话讲什么话，讲原住民的话听不懂。他这个喊叫啊，神来了，他们没听懂，你只能这么解释了，他没听懂，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边怎么，这边是这些人啊，他们是活在什么一个神话世界里面的多神信仰里面的人，他们现在发现来了一个人好厉害，一讲话就行奇迹。那么以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个已经是神，已经是神取了人形啊。比如说我说什么天神下凡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只能以他们已有的背景知识来解释他们现在所看见的现象嘛。哎呦，神来了，然后呢，神来马上就怎么样，赶快通知司祭啊，来赶快祭献。哦，不得了，神到我们这边，神的降临是 epiphany， 是显现的意思啊，主显节来了啊，主显现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在那个这个字 epiphany 这个字讲这个意思啊，让神来了。好，那他开始呢做祭献时呢，知道这个司祭来了，带着牛带着花圈要来献祭，他才懂了。哎呦，他们保罗说这个不得了，怎么在保罗看来怎么样，这是亵渎神明嘛，因为神只有一个，我怎么可以当神呢？哦，那赶快把衣服撕裂，象征悲愤了。
啊，悲痛不得了，这不你们怎么全是胡闹，你们错误了，这样，
然后怎么样，赶快跑到群众中喊叫说，这很有趣啊，跑到群众里面，他本来是什么，是就是对象嘛，对不对，他是神嘛，是对象，我不是跟你一样的，跑到里面去，对对，想说人呐、啊，你们做什么，我们也是人呐、啊，跟你们有同样的性情，我们只是给你们传扬福音，叫你们离开这个虚无之物，皈依生活的天主，是他创造了天地海洋跟其中一切，他在过去的世代容忍了万民各行其道，但是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为自己作证，他从天上给你们赐下了雨和结实的季节，以食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讲完这话才算阻止了群众，没有向他们献祭啊，那群众们像疯狂的一样，对不对，把他当神看，保罗更抓狂，这人那怎么样、啊、这个是保罗第一篇讲给外邦人听的演讲，我们前面十三章，对不对，是第一篇在会堂中的演讲，每一个演讲都非常重要。那这边很清楚，怎么样？他要告诉这一些老百姓，我们简单化，我们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说土著啊，跟这些土著要讲，他怎么办呢？他当然不能讲得太文绉绉嘛，对不对？要一样的激情。那么基本上呢，他讲的内容呢，那么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相信真神。要离开你们这个虚无之神、啊、很简单，第一个什么是离开虚无之神，虚无之物，对不对，连神都不用，这个离开你这个虚无之物，你们所祭拜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是虚无的，那么你们要离开，然后呢皈依什么生活的天主、啊、这个是保禄他在任何地方在外邦人地区宣讲时总是用的第一个讲词，第一步，我们在德萨诺尼人前书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德萨诺尼前书，我们曾经读过的德萨诺尼人前书第一章，在第1845页，保禄呢就帮忙这个信仰团体回忆他们怎么样接受信仰的、啊、第一章你看第九节，就是他说有人呢传述我们的事，说我们怎么样到你们那里，下面说你们怎样离开了偶像皈依了天主，然后侍奉永生的真天主，这是一样的、啊，所以到这个多神信仰里面，他传福音第一步都是怎么帮助人离开他们过去错误的信仰，这边讲嘛虚无之物，然后呢转向真正的神，这个神什么神，是生活的天主啊，很清楚，就生活的天主很重要，不是一个理论的神，不是个哲学神、啊、是跟我们一起亲密来往的神、啊、活生生的跟我们一起来往的神，然后呢这个神呢怎么样呢，他说他直到今天都容忍，第十六节啊，这个神怎么样，到今天都容忍了万民、啊、他前面讲这个神是生活的神，然后是创造主，对，他创造什么天地万物嘛，对，我们的神是真神，是生活的神，是创造的神，然后呢他对于你们呢，像他过去对任何外邦人一样容忍你们，容忍你们在这样的错谬的状态里面活着的，可是呢他是不是把自己隐藏的不让你们看呢，不，他有把自己显示的，他怎么样，他以善行为自己做成，哪些善行呢，赐下雨水产生丰富的果实，我们的神是创造主，同时是什么大施主，施予各种恩惠的神，罗马人书第一章保罗也说了嘛，外邦人从他们生活的情境张开眼睛看看大自然，就应该认识天主的存在的，就是讲一样的事情， 罗马人书第一章，各位可以回去可以看啊。这边讲一样，这个是重点。第一个，让由外邦人离开虚无之物，相信生活的天主，相信创造主啊。他说这个神呢，到今天呢，他是忍受啊，忍耐，很有耐心的，让人们，让不认识他的人，在他们的荒谬情境里面活着，没有罚他们啊，让他们任意而行。然后呢，可这个神呢，并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人不可以说啊，我不认识你是因为你不让我认识你。不，这个神用了各种好的恩典显示，那是大施主，给予一切的，他降下雨水，让果实，让五谷丰收等等的，啊，然后让他们怎么？因为有美好的食物，国泰民安呐，啊，大家就心神舒畅，让大家充满了喜乐的心。好，保禄非常辛苦讲的这个，你看，基本上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保禄对于我们的神，对于我们天主的介绍。我们简单说了哈，犹太信仰中的天主论。只能这么说。有趣的是，完全没有提基督，啊，完全没有提耶稣基督。大概很会理解，因为提到耶稣基督，他们也不认识，没见过。保罗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人嘛，跟他们讲，那么这群土著，他们所需要的是认识一个真神。啊，那么细部的还不及，那么提到耶稣到什么时候呢？到第十七章，当保禄在雅典面对那一群有学问的人讲话时，那就不一样了。他还是讲耶稣的死亡跟复活，那讲到复活时遭到一阵嘲笑嘛。我们到了第十七章再跟各位说就好了。好，保罗讲完的话就很辛苦的，终于把群众阻挡住了，就没让他们献祭了，费了千辛万苦。第十九节很有趣啊，有些犹太人从安提约基啊跟伊科里又来了啊，挑唆群众用石头砸了保罗。这群犹太人真是阴魂不散，是不是？非把他置之死地才甘心啊！他们把保罗就丢到城外去。他们以为他死了嘛，哈，死人不能留在城内，哈，就出去。可是门徒们一来呢，一围到他跟前，好像来收尸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呢，保罗就跳起来了，哈，走起来了。然后第二天呢，跟巴拉伯走了，前往德尔贝另外一个城市。这边所写的啊，就保罗被石头打死。我们知道，在格林多后书，保罗提过他在生活里面曾经被别人用石头打。是不是一个相同的事件，很难讲了，很难讲。保罗他的生命里面，他真的被人打过了，被人打过了，这应该是可以接受。那么这边所描写的重点呢是什么？其实就像是一个什么奇迹啊，就好像天主把伯多禄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一样，现在天主把保罗从死亡中救回来，人们都以为他死了，拖出去嘛，这样子。一个简单是一个奇迹性的救援呐，啊，我们刚才讲这个死者复活，可能讲的太过度了，啊，但这个神性的治愈啊，神性的救援是应该是可以用得上的。你想想看，打他半死，然后马上站起来，还可以走路，那一定是有点绝。那你说装死的话，好了，可以过得去，对不对？你说还可以走路，那应该是被治好了嘛？啊，那整个是一个治愈啊，是个治愈，是个神的奇迹啊。好，我们把最后一段讲完哈。他们就向那城，向德尔贝宣扬福音，使许多人成为门徒。以后呢，就回到吕斯特拉、伊科尼翁和安提约基亚，到处兼顾门徒的心，鼓励他们坚持信仰啊，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他们现在开始就是往回走了哈，往回走了，经过他们曾经所经过的地方，很奇怪啊，那是前面不是一个人追杀他们吗？好像这个就是至少暂时情况变得缓和了哈，缓和了哈。那他们怎么样？当时在各地已经建立好团体，他到那边去呢，他们当然也不畏惧任何的危险啊，他们是想要巩固那些门徒们的心。要劝他们坚持信仰，那 圣门之中，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很像什么人子必须什么受苦受难一样的写法，对不对？当然是指什么基督徒就是要分担基督的命运啊，很清楚的。那为什么必须呢？我们跟前面各位介绍过了嘛，讲必须就是天主决定的啊，天主内在的旨意。好，那么经过困难，结局呢是进入天国。人不会白白受苦的，受苦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的，目标是经过苦难，那么进入天国。好，二三，两个人给教会就选立的长老，在祈祷跟进食以后，把他们托付给所信仰的主。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这边就是为他们的教会，他们离开了嘛，哈，让这个教会能够继续存在，当然需要一些领导者了，啊，这边就简单的称为长老啊就好了。那初期教会当然是有它的一个最原始的、最初造的结构啊，但这边已经开始提到保罗呢，他自己必须继续往前走，但是对于他的所建立团体呢，他让他们能够更长久的成长啊，我存在成长，还为他们选定一些服务者啊，领导者。二十四节以后，他们又经过皮西底亚，来到庞菲里亚，在佩尔格宣讲道理以后，下到阿塔勒亚，又从那里乘船前往安提约基亚。他们本来是从那边被托付于天主恩宠的，做现在已完成的工作，所以回到他们当初出发之地。啊，那他们在出发前是什么？被托付给天主的恩宠，在天主恩宠下去完成他们现在完成的工作，是圣神指定的工作，传播福音的工作，建立信仰团体的工作，为天国啊招募子民的工作。看你怎么讲，这句话都可以说。好，他们最后就聚集在一起，那么把会众都聚在一起啊，就是他们到了怎么样述职了哈、啊，会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看怎么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们住了不少时日。这边重点当然是什么？是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很清楚，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不是他们自己。啊，离了耶稣，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若望福音的话是一样的哈，就是天主，就大家注意这些细节，其实他们写的很小心的，就很清楚，这都是信仰教导。为什么我们是读圣经重要？当他们注意一下这些小细节哈，一直鼓励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认识，我们知道哈，保罗他们很清楚，他们整个的工作在天主带领之下，没有天主是不可能的。他们吓都吓死了。简单这么讲，然后呢，重点是他们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这个所谓的第一次的浮船旅行最大的成就啊，那么是什么样？保罗蒙召是给外邦人嘛传福音的，现在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两个人在那边就住了一下啊，住了不少时日，当然是这个最后的结尾，休息休息，就休身养息一下，太累了，对不对？休息然后进补一下这样子。那第十五章开始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说。那我们在讲那个下次故事，我们先回忆一下这边的结尾是呢，天主怎么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这是保罗的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吗？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是伯多禄的故事，对不对？第十一章的结尾，伯多禄呢在耶路撒冷解释了整个事件以后呢，众人就光荣天主说，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得生命啊，相同的重点。这边呢是伯多禄给外邦人传了福音，是天主领导的啊，真正的说外邦福传的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呢是保禄开始的。十三章、十四章，现在外邦人越来越多了，外邦人相信天主的越来越多了，自然的，那么整个的基督徒团体就成了一个混合团体，有外邦人，有犹太人。那在实际的生活上呢，会有困难的，那怎么办？啊， 另外是外邦人得到福音就得到救恩吗？还是有没有别的规矩？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都是现在开始有了外邦人加入教会必须想的问题，必须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十五章要做的问题啊。十五章就开始在谈这个整个故事。那么十五章也注意到他们有回忆了伯多禄的事件，回忆了保禄的事件。好，你们注意到我是越讲越快了，因为我希望能够把它讲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长的篇幅，十三章十四章整个跟各位一口气介绍完了保禄的第一次的浮船旅行。那希望这个样子还可以这个跟得上了哈，我觉得不是太复杂了。好，我们最后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所招选的保禄如何和同伴们大胆的将你带到世界上，带给一切他们所遇见的人。请你帮助我们从这些故事当中得到教导，帮助我们维持真信仰，相信只有你是唯一的神，唯一的天主子，只有你有真正的救援。是帮助我们在传福音时能够知道自己的对象，能够正确的以听众能够明白的方式把你介绍给他们。请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坚持我们所领受的恩宠。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